你好，Cook。
你好，Helen。
在澳香港人呢，如果想从目前的暂居转为永居的话，具体可以申请哪两种签证呢？
移民局去年7月份开始给很多人就是5年的签证哈，那当时没有公布正式的转永居的路径，然后今年呢，相当于就落地了这个转永居的路径。那主要能申请的一个是189的独立技术移民，专门开了一个 Hong Kong Stream。然后另外一个是191的一个传统意义上叫偏远地区的移民的一个路径，那符合相应的要求了，就可以各自申请了这个189或者191，然后都是永居的签证这样子。
这两种都是技术移民啊，那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
他们最核心的区别，一个就是189的话，它允许你是在任何地方居住跟工作啊，去满足要求，直接可以去申请的。然后它本身要求这些香港人呢，需要在澳洲呢已经生活至少4年，才可以去转这个189。然后191的话呢，它那个要求时间线有点缩短，它只要求3年就可以。但是它要求你住在的地方呢，需要是除了悉尼、墨尔本跟布里斯班大城市区域外的其他的偏远地区，你就可以去申请走191。你可以理解就是191呢，可以比较快一点申请，但是呢，它有限制。如果你是在悉尼、墨尔本跟那个布里斯班的话，那你就只能走这个189，你要稍微多等1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说是说这个偏远地区，但是我们感觉除了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三大城市以外，其实澳洲其他的城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啊。
对对对，因为移民局前几年就是为了增加更多人去支持所谓澳洲偏远地区，然后当时呢也是立法规定的扩大了偏远地区的范围，包括我们以前可能认为像 Perth 啊、卧龙岗啊、Newcastle 啊，在以前是不属于偏远地区的，但是现在来讲它都是属于偏远地区的哦，所以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可选项，还不用说传统意义上像阿德莱德啊、黄金海岸呐、啊。这些地方也都一直是偏远地区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可能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那如果你已经在偏远地区有居住过一定的时间的哈，假定明年3月份符合要求的话，你就可以提前申请这个191了。那可能在悉尼、墨尔本跟布里斯班的啊，稍微就是再等待长一点时间呢，之后申请这个189这样子的，嗯。
而且我觉得，由于这个大流行病的关系啊，很多我们大城市的一些人都搬到了偏远地区，所以偏远地区实际上好像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这个房价也不会像悉尼这么高哈。
对对对，这点确实是，包括其实像墨尔本也很多人到 regional area 啊，work from home 嘛，所以现在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 trend 了。那我相信就是说，很多这些我们理解的所谓的偏远地区，也不是说那么的荒凉。其实澳洲还是有很多地方，虽然在移民法的定义上是偏远地区，但是它也是非常宜居、生活、居住、工作啊，包括小孩的教育什么的，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可选项的。
是，那么针对香港居民的移民新政策，是不是可以让所有在澳居留的香港人都有机会申请到澳大利亚永居身份呢？
这个其实不是的哈，你知道去年政府公布了一个政策的时候，当时说给很多在澳的香港人呢，自动给了一个5年的工作签证，但是他有一个前提要求，就是这些人呢是当时可能就已经持有这个工作签证，或者之后会符合这些工作签证申请要求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雇主担保签证啊，像以前的457，包括现在的482。然后另外还有毕业生的临时签证啊，比如说485的工作签证，就是你在这读书之后毕业申请的工作签证。然后当然还有包括这个偏远地区的雇主担保签证494啊，然后偏远地区的技术移民类别签证491。所以他要求你是持有这5种类别签证的人呢，才可以走这个移民路径去申请这个189或者191。因为其实澳洲还有非常多类别的其他签证啊，那你可能就是相应的就要满足这些签证的条件之后，你先申请拿到这些签证之后，在澳洲额外再住3年啊，或者4年啊，才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永居了。
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有这种误解，认为说啊，如果既然这个政策一出来，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在澳居留的港人都可以去申请？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哈。那么，针对刚才你提到的189类独立技术移民和191类偏远地区技术移民这两种永居签证，申请人具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这两个签证以前都存在的，但是呢，他们现在针对香港人呢，专门出了一个 stream。 那这个 STREAM 的要求呢，比传统意义上对这两个签证的申请者的要求呢低很多。传统意义上来讲，189跟191的要求对普通的技术移民要求是比较高的，比如189他要自己打分，现在分数可能有的专业都得95分100分都不一定可以拿到邀请了。那像191的话，传统意义上来讲，如果你没有出香港人这个政策之前，以前的191的话，你需要持有这491或494签证呢，在澳洲的偏远地区呢生活加工作满3年，而且你每年的收入呢要满足至少53900的要求，你才可以申请去转191。但是针对香港人来讲，你说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他只有一个前置的签证持有要求，然后前置的一个居住时间要求，那剩下基本上来讲就是你满足普通所有签证都要满足了，体检啊，无犯罪记录啊，你就可以去申请啊，然后拿到这两个签证这样子吧。
嗯，那据我所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189和191类签证的话，还是有一个对英语语言的要求。请问在澳居留的香港人申请这两种签证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比较特殊的英语语言要求呢？
没有的，只要满足居住。但是你唯一可以记得它一个前置，就是你要持有另类别的签证了，
嗯，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
嗯，
对，当然就是现在在澳洲境内持有这个签证类别的符合要求的，澳洲政府去年公布那个5年签证的时候，政策说的是可能将近8800到9000人吧。当然后续的可能比如说还有新的香港留学生在澳洲毕业之后，他有可能还是可以申请毕业生工签，或者他在澳洲有找到工作，他也有可能申请雇主担保签证。这个政策它并不是一个 one off， 它暂时是一直往下推的，后续符合要求的香港人呢，他还是可以走这样的一个路径嘛，去申请移民的189啊，包括191这样子。
嗯，这样看起来就是相比其他国家的这个永居申请者，我感觉香港人在申请澳洲永居时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那么大致的这个申请时间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因为他的签证开放是从最早的明年3月份才开始，所以呢暂时这个签证类别呢还没有真正申请的一个递交人。传统意义上如果说像189的话呢，快的话有可能就是大半年左右啊就可以下签，那慢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可以拖到1年啊甚至更长一点了。但是因为暂时还没有人申请这个香港 STREAM 的，最早到明年3月份，所以我们暂时没办法预估这个需要的一个审理周期吧。
嗯，在递交完这个申请之后，申请人是否能够自由的出入澳洲呢？
原则上来讲，递完申请之后，他自己手上如果持有有效的签证，然后包括澳洲现在已经开放国门了，基本大部分签证你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境，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如果现有签证过期的话，他也有可能申请过桥签证离开之后，然后之后想再回来也是可以拿着过桥签证回来的，这些都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限制。
嗯，
原则上澳洲政府本来191签证最早正常情况下是要明年年底才落地，会有最早的人符合申请要求的，但是他现在因为香港人新引入这个 STREAM 呢，他把这个签证提前到明年3月份就实施了，所以也是相当于额外给了一定的一个 preference 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是是是。那么针对香港的永居签证类别，会不会占用技术移民的配额呢？
这个肯定会占用的，他现在申请的189跟191本身就是正常技术移民的申请者申请很重要的两个拿永居的签证类别。当然就是说这个具体影响多少呢，我们还有待具体观察。一个就是数字上我们能直接看到现在可能有8000-9000人符合持有这些签证的，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呢会转这个签证，因为他有一定的前置的3年或4年的居住要求，所以他们可能也不会立马的所有人都去申请然后去转这个189跟191。但是我认为呢他肯定还是给正常路径想要走189 191的申请者呢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个政策就像我前面说的，它是 ongoing 的，也就意味着后续还是会有持续的可能新的申请者，而不是说这8000-9000申请完之后就没有了。那本身我额外给你举一个数字概念你就清楚了，比如说像189的独立技术移民，正常情况下现在移民局在一年给他的一个移民配额呢也就是7000个不到，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一下子就是说可能给香港人这8000多个，哪怕你均分到3-4年或2-3年，你每一年呢可能还有小1-2000个人呢、或2-3000个人会来申请这个签证了，所以他肯定是会挤占其他要申请这些189的一个申请者了，这个肯定是会直接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影响吧。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持牌的移民代理律师 Kirk Yan 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
没问题，谢谢 Helen。